好，我们以前讲过新约，讲过旧约，我们这学期主日学呢，给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我们今天是第一堂课，第一堂课呢，一般不会给大家接触到里面经文的内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概况，为什么会有路加福音和其他福音书的关系怎么样，怎么去读路加福音，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入手。好，谈到福音书，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福音书？这最基本的概念要搞清楚。有谁知道什么叫福音书？都不知道？不会吧？圣经中有几本福音书？这个简单吗？我已经列在那儿。所谓福音书呢，就是记载耶稣出生、在世的侍奉、死亡和升天的这一段故事的书籍，都叫福音书。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故事呢，在一世纪的时候是震动全球的大好消息，所以福音这两个字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好消息，所以福音书呢，就是关于这件事情的好消息，简单吗？这就是福音书。我们圣经中呢，一共收集了四本这样的著作，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呢，从不同的人写的，有不同的写作背景，写给不同的人看的，也是写给不同时代的人读的，所以各有特征。比如说马太福音是由马太，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写的，他是犹太人，所以他的读者呢是犹太人，所以他想告诉犹太人的事情呢，就说耶稣基督呢就是你们所盼望的那位救世主君王，这就是马太福音的核心内容。它是写给马太地区这个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看的，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难度，里面用的犹太名词太多，引用的旧约律法很多，不太容易读明白，如果你没有犹太背景的话。马可福音呢，我们知道马可不是耶稣的门徒，那个马可是另外一个马可写的，这个人呢是彼得的主要见证人，他写的东西不是别人的东西，是彼得讲道的，可以说讲道集，这么说吧，他不是马可自己观察的结果，是彼得的讲道集。所以他彼得是一个牛壮，是耶稣的大弟子，对吧？他是一个捕鱼出身的农夫，所以你读这个他的讲道，你会发现他非常痛苦，讲的东西都简简单单，而且动作很利索，一刹那过河了，一刹那又过来了，因为一个农夫讲事很简单，对吧？他不会像学者一样绕来绕去，所以你读的时候就发现马可福音呢非常简洁明确地告诉他这件事情怎么来龙去脉就结束了，所以马可福音并不长，很容易读。他是彼得讲到呢主要的整对对象是罗马人，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最后死在哪？死在罗马，对吧？你今天去那个圣彼得 Square， 不是在那个叫梵蒂冈门口那边，那就是那个圣彼得，就是这个彼得，耶稣的十二门徒彼得。所以你就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呢体现出来那个耶稣的那个生平里面，就耶稣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仆人，而不是一个君王一样的那么宏伟。读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个。好，路加福音。四本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一个外邦人作者，路加不是犹太人，好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认为路加是一个犹太人，不，路加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写的东西呢是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看的，所以他写的东西非常通俗，里面没有什么耶和华上帝犹太人用这些词汇，没有这些东西，而且他可以直截了当的说神和上帝，他可以这么叫，犹太人不敢说耶和华这几个字，对吧？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哈利路亚，耶和华，高级耶和华，对吧？我们经常使用耶和华的名字，犹太人不敢这么讲，所以你在马太福音里面看不到这样的词汇，在你在路加福音中可以简洁的看到说神耶和华怎么怎么怎么的，直接了当，非常外邦化，所以应该说路加福音是我们最容易读懂的一本福音书。因为他是写给外邦人的呢，但是这本书很有意思，他是写给一个人看的，也就是说这本书是只写给一个人看的， 我们今天会介绍这个人是谁，不是写给一大帮人看的，是给一个人看的。那么路加既不是门徒又不是犹太人，他凭什么要写福音书呢？因为他是保罗的同工，也就是说他写的东西见证了保罗的整个宣教过程。第四本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我们都知道是老约翰写的，也是使徒当中年纪最长的，在世时间最长的一位使徒，他写的。他是出护教的目的写的，所以他写出来的里面的基督呢，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他写给全世界人看的，那不是光给犹太人，不是光给罗马人，光给别人，全世界都可以看。老约翰写的，是耶稣的门徒。那么好，下边一个问题就来了。是不是那个年代就写了这么四本书是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呢？是不是？肯定不是。一世纪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学者，那么多的文人，难道对这么大一件事情就只有四个人感兴趣吗？肯定不是。从目前统计数字看呢，一世纪一共出现过75本著作是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其中有一本叫巴拉巴福音书。大家知道巴拉巴是谁吗？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那个巴拉巴，他记载过耶稣的生平。这本书呢被伊斯兰教选用为他们的福音书。所以为啥我把这本书专门放到这儿呢？我要知道当你读伊斯兰教的这个他们的经文的时候，他们有一本福音书，这本福音书的作者就是巴拉巴，使徒行传的作者，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那个，不是，就是这本书。所以大家应该脑子里有个概念，福音书不是我们圣经中所说的四本，还有其他的书。那么为什么我们圣经中只收四本呢？其他都不要呢？这个地方也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福音书能不能进入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正典？第一个，必须是一世纪的作品。比如说前几年大家吵得嚷嚷说有一本叫犹大福音书，大家听到吗？前两天不是新闻还报道了一通，后来发现这本书写在一世纪之后，那就无伤大雅了。有多少个犹大都可以写，只要是一世纪以后写的作品一律不收入圣经正典。那就这一条就把犹大福音书就卡到外面，说不要去关心那些新闻报道，没那么严重，再来几本犹大书，基督教正量是正典的基督教，不会因为多一本少一本犹大书产生问题，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必须出自使徒或者使徒的同工。比如说马太、马可、约翰都是直接从使徒来的。比如说路加，他不是使徒，但他记载的是使徒保罗的宣教历程，所以这四本书选进去了。那么巴拉巴是不是呢？巴拉巴不是使徒，所以这本书没有收入正典，这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这些福音书一定要得到教会的认可，也就是说当使徒行传传开的时候呢，这些著作在不同的教会流传的时候，有的认为教会呢认为这本书值得收藏，值得不停地去阅读，那么这本书就保留下来了。有些教会读两遍的时候发现这本书有缺陷，不值得长期保留，那么这些书就丢失了。那么到一世纪末的时候呢，这四本书是被所有教会共同收藏认可的，所以收入我们的正典。大家有这些背景知识以后，你读福音书的时候要注意说，我们的圣经中为什么这四本要收在这儿？不是仅仅有这四本，还有别的，不重要。如果你要读到其他的方面的著作呢，可以作为参考，但是这四本属于正典。好，关于福音书我们大概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下面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路加福音。当你谈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不能不谈使徒行传，因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写给同一个读者，也就是这两本书应该是上下级，你不能把这两本书分开了。如果分开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不完整，所以使徒行传呢和路加福音读的时候应该一起读。 原因很简单，同一个作者就是陆家，同一个读者是谁呢？有一位人叫提阿菲罗，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根据你对这个人了解的不同，你就如何解读陆家福音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啊。好，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作者陆家。陆家这个字呢是一个希腊字，不是犹太的希伯来文，是一个希腊文，它的意思呢很好，发光的，很亮，就这个意思。所以陆，好多人叫 Luke 对吧，我们中间有好多人叫 Luke， 你知道这名字的意思吗？发光的，就别人一看到你就看到希望的灯光那种感觉，这是这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外邦人，具体的说他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那个附带的人，他不是犹太人。我刚才讲唯一的外邦人写这个福音书的就是陆家。第三个，他的职业，他是一位医生。我们在读陆家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忘记他的这个身份。你们读过马太福音，读过马可福音，读过约翰福音，里面都多多少少记载过耶稣基督的出生，对吧？他们记载耶稣基督出生简单不？很简单，直截了当，圣灵怀孕了，然后生子就完了。只有陆家福音记载了耶稣在怀胎过程当中的好多细节，对吧？为什么？因为他是医生。如果他不是医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听着有些别扭，比如说我今天和某个姐妹聊天，说哎，你看你生孩子怀孕过程中间过程怎么怎么的，合适吗？不合适，对吧？但是大家知道我是做生殖医学的，所以当我上班的时候，不管什么病人来到我的面前，只谈这方面的问题，生孩子的问题，不谈别的问题。为什么？这是我的职业，我要替他们保守这个秘密，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全部私生活秘密。这下你明白为什么陆家会写这个呢？因为陆家是医生，我相信玛利亚和这个约翰他的妈妈伊丽莎白怀孕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有一点风寒感冒的，陆家可能去治过他们的病，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些私人的交流，就会交流啊，怀孕过程中孩子都有什么反应，有什么这样的状况，所以陆家知道很多的细节，明白吗？很容易很简单理解的事情。所以读陆家福音为什么那么多详细的事件，他是一位医生。第四点，这个人呢，因为是外邦人，所以他精通希腊文，又是一位医生，他有良好的教育，所以他的希腊文功底很好。所以你读陆家福音的时候虽然很通俗，但是里面涉及到好多专业词汇，比如说医学方面的专业词汇，比如说陆家的这个地理方面的词汇，好多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把加利利叫加利利海，对吧？只有陆家福音说它是加利利湖，明白这个区别了吗？因为它是个湖，不是个海，但是其他人一看说哦，够大了，就是海了。但是只有陆家他是有教育、有素质的，他知道什么？这是不是海，这是湖。海和湖是两个概念，我们这地方五大湖再大它也是湖，不能是海，对吧？不一样的概念。但陆家知道，马太不知道，马太开船出去打着鱼就幸福了，他不管你是海还是湖，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的用词和他的教育背景是有关系的。第五点很重要，他是保罗的宣教同工，具体的说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才加入保罗的宣教梯队的，当时是从特罗亚这个地方加入的，然后呢一直陪伴保罗到保罗死亡，被钉死，被打死的时候。所以他是保罗的忠实的陪伴者。第六点很简单，我们知道保罗的身体不好，这点大家都知道吧，读使徒行传读其他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身体不好，那么陆家呢一直伴随在他的身边，作为他的什么私人医生，所以他们之间有非常深厚的个人感情，所以陆家知道保罗的所有其他方面的事情，他的宣教、他的身体、他的心思意念，所以陆家写这份书卷是最有资格的人选。 所以对作者有这个认识以后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作者要写这份书信的时候有那么多那么多细节，那么多的不同，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啊。现在我们来看看读者。读者呢，作者写得很清楚，当你打开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提阿非罗大人呢、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然后后面巴拉巴拉巴拉怎么样讲一段话，告诉说这本书写给谁呢，叫提阿非罗，他还有个职位的名称叫大人。然后当你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指的什么呀，就是路加福音，现在在写后面这书，就是使徒行传。哎，好多学者就在这奇怪了，怎么前面叫大人，后面不叫大人，为啥呢，关系铁了是吧，好多人都说关系铁了，这里面有无数的解释，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说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先不去管它啊。第一个，提阿非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一个罗马人，我们说要搞清楚，提阿非罗是一个罗马人，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爱，神子朋友，名字好吧，因为这个名字，所以好多的神学家就说，你看路加福音写给神所爱的人，我是不是神所爱的人啊，是，我能不能读，能，你是不是神所爱的人，是，你也能读，这是一种解释，因为从他的名字里面来的，他的身份是大人，到底有多大呢，说法各不相同，大到什么，有人说他是凯撒皇帝的亲属，因为凯撒皇帝的确有一个亲属叫提阿非罗，的确有这样一个人，我们知道凯撒是谁啊，当时的罗马皇帝，如果他是他的亲戚，他是高大不大，很大，皇室皇亲国戚，这么讲，这个身份的确曾有过这个人，但是呢，从很多的历史资料看呢，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并不充分。第二个，说他是一个罗马官员，因为在犹太地区呢，罗马政府不停地要派这个执行官去管理犹太地区的人，所以那地方有好多的罗马官员，但是从历史上看呢，没有一个罗马官员曾经叫过提阿非罗治理过犹太地，所以这方面的说法呢，证据也不是很充分。第三个说法，说他是一位律师，这个呢有很多的历史资料证明，的确有这样一位律师，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非常著名的律师，不是一般的律师，非常著名的罗马政府的刑事律师。第四种说法，说路加呢是提阿非罗的老朋友，这种说法呢也可能。还有一种说法有点离谱，说路加呢可能是提阿非罗的仆人，所以他称他为大人。这些猜想这些说法呢都有可能，但是最有可能的，历史证据最充分的，他是一位律师，就是历史上真正他的身份，当然他是生的仆人不仆人那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这样人存在过这个人的身份，历史上证据最多的，他是一位律师。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因为这个对我们读懂圣经很关键，我们一会儿要介绍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部分，放在您的脑子里面。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写作的时间，这个对我们读懂这两卷书仍然非常重要。这个时间呢，基本可以准确确定，因为一世纪这些作品使用的君王的这些名字，可以知道他们大概是哪一年。路加福音写自公元56到58年，地点呢是在该萨利亚，也就是犹太地区的罗马行政总署。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在干什么呢？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时候保罗在监狱里面。在哪个监狱啊？就在该萨利亚这个地方的监狱里面。使徒行传里有没有这个记载？保罗先被捕以后在犹太地审 审完以后，有一个换犹太官的时候，一个人把他在那儿扣了两年，就是56到58年。好，好理解不？很好理解。如果保罗没在监狱里面，他在外面四处宣教的时候，路加有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作？根本不可能。只有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路加就可以出去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去把它写下来。至于为什么要写，我们一会儿再说。从时间上讲，这是他最有可能的写作时间。使徒行传写自公元61年到62年，写于罗马。这时候保罗在哪呢？这时候保罗在罗马监狱。换句话说，如果保罗在外面宣教到处跑，路加仍然没有时间坐下来收集资料去写作。只有保罗在监狱的时候，路加才有时间做这个事情。所以这给我们提供了第二个重要的线索，这两本书写作有特殊的目的。那么56到58年呢，写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路加福音。写的内容呢，我们都读过。什么意思呢？福音在犹太地是怎么产生的，对吧？那么61到62年呢，写的是什么事呢？写在罗马，当时说这个福音是怎么从犹太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的。使徒行传是不是记这个事儿？哎，你就很好明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好，这是第二个重要的信息。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两本书卷的内容，有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个写作的目的，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比如说路加福音，他记载的东西呢，大概是耶稣的出生很详细，对吧？耶稣的身份，耶稣在世上的侍奉，他怎么死的，怎么复活的。换句话说，他记载的是耶稣的生平，很完整，对吧？那么使徒行传呢，从耶稣升天开始，圣灵降下，福音传播，保罗宣教，到保罗入狱，结束了。是不是一部完整的使徒行传呢？是还是不是？你看到我那写的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记载了彼得和保罗，其他的使徒几乎没有谈到，所以不能称为是一部完整的使徒行传。它是有节选的，就写了两个使徒的主要事迹。那么为什么路加要写这么一个东西来，这个时候写这么一份材料呢？想干什么呢？我们一会儿要谈谈的目的时候就要用到这，这是第三个重要的证据。从内容里面看，他为什么要写作？好，我们读两节经文就好了。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前面的到前面四节，和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前面的三节经文，他是这么写的。这是路加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写，说基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作者的目的明确不？作者说这件事情我不是作者随便写的，我是根据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和亲自发生的事儿，我按照时间顺序一个一个考察完了以后我给你写的，这样你看完就知道说我所写的这个部分所反映的那个世界是确实的。使徒行传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用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劫上天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日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写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神国的事。路加想干什么？他说我把后面这一段事，前面说那个事件是真的，我再告诉你说耶稣复活了，复活以后呢有一个使命交给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就到处传播福音，现在传到罗马了，这件事情呢是确实的。 看到没有？不需要我再多往下读，这是从圣经本身来看。那么现在我们要重点给大家介绍这两本书的写作目的。如果目的一错，没法解读这两本书。第一个目的，这是我这样的不是我的意见啊，是从历史上好多神学家这么说，说加菲罗是因为上流社会的有名望的慕道者，保罗给他写这个信，纯粹就是为了福音，就是为了给他传福音。这个事有可能吗？有可能。提阿菲罗最后信主了没有呢？圣经上没说，也不知道，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是问题来了，为了一个人信主，你花四年的时间去整理那么多的资料，这是一个耗资耗力的事啊，值得吗？在那个年代写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写书的意思啊，那是个非常昂贵的一件事情，对吧？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个，所以有人说，因为路加福音写给这个人的时候，他没信主的，所以他称呼说提阿菲罗大人呢。哎，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信主了，所以他成了弟兄了，所以大人两个字就免了。有人这么解释，我觉得猜的挺好，但我不太赞同这个理解，不太赞同这个观点，不太现实。因为在当时大家坐下来一起吃个饭聊聊天讲讲道是可能的，花四年时间给他写两本著作让他信主，这种事在当时是天方夜谭，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不大可信。好，还有人说提阿菲罗是神所爱的人，所以路加呢是想把整个福音产生和传播这个过程呢记下来，作为福音的一个总结，所以写了这两本著作。要写给谁看呢？写给一个，就是说像我们今天人说，写给我最亲爱的人。实际上写给谁看的呢？好多人看了，谁爱看谁看。但是作者说写给我最亲爱的人，那么当时作者就说啊，写给神所爱的人，有这么猜的，有没有可能性呢？有可能。所以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呢，就写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产生的，然后看使徒行传说基督的福音是怎么传播的，那么从起源到扩展好像蛮有道理，对吧？但是这是文学家玩的手段，如果你不是文学家的话，一般不会玩这种手段，对吧？一般人没那兴趣。另外刚才说过，花四年时间写这两本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这个推论呢也不太客观。还有一种说法，说提阿菲罗呢是一个罗马官员。那么为什么要给罗马官员写两本书呢？他们说路加想出书啊，要发表他的著作。这个有没有说法，有没有可能呢？也有可能，那个时代的人也出书，对吧？那那个些时代的人出书不像我们今天谁想发表他就发，那时候的出书是由地政府来发行的，因为出书是很昂贵的事，一般人没有这种设备，必须由政府有组织的印刷去出书。那时候有印刷书吗？应该还没有的，对吧？应该还没有印刷书，所以只是手刻的这种。这个理由呢不是很充分。我不认为陆家真想发表两本著作花那么多时间去干这个事。陆家不是没事干，他是保罗的学校的同工，他有很多事干，对吧？很忙很忙的，不太现实。好，最后下来有一个材料说路加呢是一位律师，我比较相信这个是真的。为什么只要是真的呢？如果说今天啊，我们今天很太平，如果说我们今天这很不太平，我今天给大家上课，上完课出门以后我就被捕了，被某种组织被捕了，你们当中有一个人非常想救我出来，你要做什么？找律师，对吧？你给律师提供什么样的材料能救我？你要提供说他们逮捕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要在这上课，我讲的是圣经，他对圣经不喜欢，所以你会想说圣经是怎么回事，对吧？然后你再会说他讲的东西呢没违背圣经，然后你再说他讲的东西没违背当今的法律，然后律师一看说 这个人没罪，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出来出不来是政府的事，但是您如果想救我的话，您应该做这样的事，是最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把前面讲的理由都讲出来。保罗这时候在哪呢？监狱里面。第一本书的时候他在该撒利亚的监狱里面，第二本书信的时候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谁能救他？罗马帝国是一个律法非常齐备的帝国，这一点我们要相信。罗马帝国的君王不是一个混混，他的律法非常齐备，尤其是保罗是罗马公民，要救他出来必须要有律师。那么如果你请了一位律师，你需要给律师提供一份什么样的材料呢？证明保罗无罪的材料。那么保罗逮捕的原因是什么？谁要抓保罗？犹太人，不是罗马人，对吧？不是罗马人想抓保罗，是犹太人想抓他。为什么要抓他？因为他传讲基督的福音和他们所理解的福音是有对抗的。那么他们告他的罪名是什么？说他传讲另外一个王来救我们，而罗马帝国的法律的第一条死罪就是不可以称王，称王就要死。所以他说保罗在干，保罗在学讲有另外一个君王，谁？耶稣基督，要救犹太人，要救全世界，所以要把这个人摆起来。这个人犯了死罪。那么好，这是他的原因，被捕的原因。那么为这样一个原因辩护，从什么角度写作呢？路加写了第一本书《路加福音》，他收集了全部关于耶稣基督的出生、事故、死亡、复活，是不是？这些东西证明什么？说耶稣基督的确是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的确是全世界的救世主，是世界上的君王。高过罗马帝国的王，高过一切的君王，他是人类的救世主，普世性的，这是作者的理念。但是作者写这个，你读完这些东西，你感觉是说，如果你想给保罗写一封辩护信，你这个律师，你读完这封信以后的第一结论是什么？基督降生、基督侍奉、基督死亡和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件事和保罗没关系。读完没有？你在路加福音里边看到没看到保罗这两个字啊？没有啊，那时候保罗还没信主呢。那时候保罗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犹太律法师里面的犹太教徒，他在屠杀基督徒。所以第一本书读完之后，你就发现说，你不告保罗吗？这事和保罗没关系，就这么简单一个结论。这事能不能救保罗？如果你是律师的话，你是公正的律师，你看完之后能不能救他？所以保罗应该从该撒利亚到罗马去，证明他无罪，这件事和他没关系。所以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旧约有好多的预言说基督怎么会降生，为什么记那么多出生讲记那么详细，他是旧约的预言。说犹太人的见证、罗马人的见证、基督复活的见证，在路加福音里面好多好多，所有这些见证就见证一件事，基督是世界上的君王。但这件事不是保罗引起来的，保罗不是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基督呢是道成肉身的神，这件事的福音呢不是保罗所创造出来的。大家读完之后，这是第一个几本几本的观点，对吧？好，现在再往下看《使徒行传》。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刚开始说神的灵下来了，对吧？再接着呢，使徒就被逼迫出去了，然后呢就是彼得的宣教，然后呢保罗信主出场了。当保罗出场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使徒一概不再提了，对不对？完整记载了使徒保罗如何宣教，如何被带到罗马。 但是结束的时候说保罗在哪里，监狱里面没出来，这个符合不符合这本书的目的？如果保罗已经出来了，你还写这书干嘛呢？保罗必须在监狱里面，路加才有原因要写一本后书，说证明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待着是无罪的，对不对？所以你去发现使徒行传的终结的时候，保罗在监狱里面，很符合这个历史要求吧，对吧？好，那么这本书在记载什么呢？记载使徒行传的一个那个约路汉路加福音写的这个福音怎么传到罗马的，怎么传遍天下的。主要记载的是说，福音并非保罗自己在传播，是谁在传播呢？神的灵在传播。所以我们在前面跟大家说过，使徒行传不是完整的使徒们的行传，而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救保罗出监狱，这两本书就有一个目的，写给同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罗马的著名的律师，你为律师提供了这一份历史的证据，从头到尾时间地点写得一清二楚，是要救保罗出监狱。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是使徒的生命使命，也是保罗的使命。最后呢，保罗所传讲的不违反罗马律法，不违背任何当时的律法，相反他还在教导什么呢？你要尊重当时的掌权者。所以你看到这些书信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特点。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整本圣经里面，或者说整本新约里面，有多少使徒或者说是传道人为自己辩护过，为自我辩护？有没有？你读完整本新约里面，有没有哪个使徒为自己辩护的？有吗？先回答有还是没有？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谁？就是保罗，只有他一个。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囚徒，大家审判的是他，所以他不辩护，谁辩护呢？我被抓了，别人审判我，说为什么你要讲这个？那我当然是我在辩护了，对吧？你辩护管用吗？不管用。所以你能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有三次保罗的自我辩护，相反你在其他任何书信里面看不到自我辩护，没有保罗的其他书信里的辩护，没有彼得的辩护，没有任何的辩护，只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过三次保罗的自我辩护。原因就是他是受审判者，罗马政府在审判他，所以他必须要发言，他要讲话。那么路加呢，因为是保罗的前身同工，保罗的私人医生，他们有非常深厚的私交，又在生的负这个福音上有很好的负担，他需要救保罗出狱，他需要写这两本书。所以这个解释呢，我认为是最可信最符合历史的一个解释，也是从圣经本身内容上最佐证最强的一个解释。其他东西我觉得都是猜的，不管你猜出多好的理由来都是猜的。那么从这个角度，如果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非常好读，是不是？如果你想传福音的话，最好去读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刚才说了，它是按照时间按照地点按照事件顺序记下来的，因为律师看的就是假的证据啊，对吧？必须有准确的时间、准确的地点、准确的事件，所以路加是按照这个作风来做的，所以最好读。第二个呢，它是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的，所以读起来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就亲切，对吧？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用词不是那么犹太化，他引用的旧约不是那么多，很亲切感很强，而且是清洁易懂。那么概括一下，路加福音主要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起源和产生的。使徒行传呢，是告诉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从犹太地传播到 罗马帝国，也就是说福音是如何传开的。所以这两本书结合到一起呢，撇开保罗的这个监狱，撇开路加的关系，我们今天读基督信仰里面就知道说基督的福音从哪来，为什么会传遍全世界。现在你看到这两本书为什么会收入圣经了吗？因为它是目的是为了救保罗，但是这份资料却成为整个基督福音的完整记载，所以它留在各个教会里面去阅读，一直到我们今天。我很喜欢这个名字，神所喜爱的。你和我今天都是神所喜爱的人，所以你们我都可以去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历史背景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大家知道一下，回去再读的时候呢，不要太多的偏见，你就知道这本书里面用词记载非常严谨。严谨的目的是因为它是写给律师看的，律师不要求你说这个事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发生在哪，大概是什么事，律师不看这个东西。你把所有的大概率都去掉，要准确到哪一年哪一月谁发生什么事，这件事最后谁的过谁的错，这是律师想要看。这两本书就是以这样一个格式写成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读，因为我们在座都是学者，对吧？很容易读这件东西。好，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讲经文，我们从下一章开始呢，我们去给大家来介绍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也有一点长度，另外呢有好多的故事，我们不会给大家把故事完整的去那读一遍，因为太花时间。我会以一个节奏一个节奏的给大家来过一下路加福音，把主线给大家拉出来，然后把其中的重点勾画一下，以便大家回去读的时候呢方便一点，大概是我的设想。那么一样的，我需要有你们的意见反馈，你们需要对这个课程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直接给我发 email 就可以了。然后呢把你们的 email 地址呢签到你报名单上，这样的话我会把你们的名字放在我的 email list 上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讲课的内容。如果你今天没有听清楚，回去想去继续听的可以回去听。如果你想看看我们以前课程的东西，我们仍然在网上面，你可以随时回顾。好的，40分钟我该讲的就这么多，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你可以提意见，可以提看法，可以提你对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的感受和分享，也可以提您的要求，好吧？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们。